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欢迎回到二零四九，沈阳先缓一天，把西安长老会纪要给讲完。昨天讲到，1903年，欧洲突然冒出来一份会议纪要，记录了犹太权威人物讨论统治世界的手段。昨天讲了五种手段，今天继续。第六个手段是控制媒体。你一听这个手段，那我熟啊。我跟你讲，你熟悉可能只是一方面，而长老会议它的控制媒体，那是有着明确的阶段性和系统性。第一个阶段就是犹太人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控制媒体的目的是让他疯狂的宣传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、人权和民主，反正就是这些东西。宣传的目的就是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。我给你读一下原文：当今国家在推动人们思想运动方面，有一种很伟大的力量，那就是媒体。媒体的作用就是持续地提出我们必不可少的要求，给予人们发出抱怨声音的机会，以及制造和表达不满。正是在媒体上，自由言论才会找到自己的化身。但是非犹太政府还不懂得如何利用这股力量，它已被掌控在我们手中。通过媒体，我们已经获得了影响他人的能力，并使自己隐藏在幕后。其实这个手段就可以看作是昨天用自由主义忽悠民众的落实方式。但是旧政权被推翻之后，控制媒体的目的那就变了。长老会议提出一个观点，说如今的人类社会算是什么玩意，道德是没有的。你看人有道德，其实背后是有法律在维持，信仰和对国家的情感也是没有。你看见的信仰和情感背后是有着国家的强制力在维持，如果没有这些强制力，那么整个社会就是道德沦丧、腐败蔓延、欺骗横行，这显然也不利于犹太人的统治。所以犹太人必须创造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，把曾经那些纵容和自由我全都收回去，全面控制所有人的政治生活。这个时候控制媒体也不只是不让你说话那么简单，他还要做三件事。首先，在媒体的最前沿要站着一些官方的喉舌，捍卫统治者的利益。其次，我搞了一些半官方的机构，以一种看似客观的态度去攻击那些反对者、冷漠者或者是不冷不热的那些人。最后也要建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反对统治者的机构，他们的任务就是骂。这能有什么作用呢？作用大，因为他们是一种伪装，把自己伪装成反对派，然后吸引真正的反对者，并诱导后者亮出底牌，最后将其干掉。虽然主流观点认为西安长老会纪要是有人别有用心伪造的，但我真是太好奇，到底是谁能在1903年，这可是120年前，伪造出这些观点。我觉得只能用另一个阴谋来解释，穿越。第七个手段是控制教育。长老会议首先肯定了教育的重要性，过去数个世纪正是通过教育思想和理性才得以传播，也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给所有人提供了平等 成长机会。所以咱们犹太人啊，也要利用教育，传播那些虚假的理论和原则，扼杀自由精神、独立思想，愚弄、迷惑、腐化非犹太的年轻人。另一方面，长老会议还特别重视历史教育，当然他搞的也不是客观历史教育，他是要通过教育重塑民族记忆，手段就是在历史教材里，我只记录那些非犹太人统治错误，好的地方，辉煌的历史，咱可不讲。长老会议很有信心，他们认为通过教育的潜移默化，不超过10年，最顽固的民族性格也能被改变，成为被犹太人征服的民族。第八个手段是利用娱乐、色情等分散人们的注意力，这就很好理解，不用进一步展开。长老会议有个观点倒是挺有意思，他说娱乐、色情虽然不是好东西，是人类最低级的本能，他们会扰乱人的理性，搞得多了，甚至把人变成这些低级本能的奴隶。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包装成人性解放的表现形式。第九是消灭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教。怎么消灭？长老会议给出的方案是利用无神论作为过渡，而且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开始奏效，宗教对人的影响已经显著衰落了，信仰自由已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，基督教的完全覆灭只是时间问题，其他宗教也是如此。长老会议还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，说当人们攻击基督教的时候，犹太人必须作为他的捍卫者站出来。这样做的目的，表面上看是为了避免过度的杀戮，实际上是借此潜入基督教权力体系的内部，从内部瓦解。但是无神论也不靠谱，人总是需要宗教的慰藉，所以到最后他们没得选，只能投入犹太教的怀抱。犹太之王将成为全世界真正的教皇。所以你看，如果这份会议纪要是伪造，那么伪造者在方方面面都力图描述犹太人的狡猾。第十个手段是通过贷款控制各国财政，这一点其实昨天也讲，犹太人通过经济手段和各个国家建立联系，往小了说保护自己，往大了说扰乱世界。那么在这里面，各个国家向犹太人借钱，除了发展工业和贸易之外，今天再补充一点，就是犹太人忽悠非犹太君主，说你们要搞一搞那些象征性的外事接待和礼仪娱乐，以此彰显国力，巩固统治。就说这么多吧。以上就是个人认为会议纪要提出值得一讲扰乱世界秩序、实现犹太人统治的手段。还要重申一下，虽然主流观点认为会议纪要是伪造，但是我本人是开放态度，别那么跟我讲科学精神啊。那么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，如果你是当时欧洲某个国家的统治者，或者就是一个普通民众，看到这样一份会议纪要，会是什么心情？没有别的，马上抄家伙，弄死犹太人。可以说，这份会议纪要的广泛传播，就是上世纪初反犹主义突然达到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当然，高峰之中最高峰，就是纳粹德国的 百忧行动，这个话题就比较大了，请看下集。